信仰宣告啊，尼西亚信经，我们一同来读。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
出于神而为神，
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他要为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并从童女玛利亚成而为人，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于十字架上受难，
照圣经第三天复活，并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荣耀再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我信圣灵，是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借众先知说话，我信独一神圣大公使徒的教会，我认识罪和圣灵的独一洗礼，我自己的骨头一定还是生命。
好，这个有一个字我们需要改一下，就是第三那里，他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着圣灵啊，这个字有点打错，没有，再播一次。他说刚刚没有声音，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尼西亚信经它的重要性。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或者你们看周报也可以。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一书就在启示录的前面。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好，我们一同来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好，我们先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你不但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你更对我们说话，你把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更加认识你，以至于我们愿意更加的爱你。让我们因着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可以被更新改变。求你来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儿女，让我们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得到喂养，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成你所喜悦的样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一段时间，今年开始，我们要开始学习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也就是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 十二位使徒当中最老的一位。那圣灵默示使徒约翰写下了约翰福音，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今天我们要看的约翰一书还有后面的二书三书，然后最后的启示录也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书我们看它的名称看它的内容，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书信，但是我们是把它归类在约翰书信里面的一封信。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约翰一书它的写作方式并不像书信的方式。我们看保罗书信很多，我们就知道他们当时写书信的方式，开头一定会写谁写的啊，写给谁，然后呢最后会有问候语。但是在约翰一书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格式啊，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它像是一封信啊，我们可能觉得像是约翰的一篇讲道。约翰为什么他圣灵感动他要写一下这一封信呢？原来当时的基督教会呢面临的危险不是罗马政府逼迫他们，他们暂时在那些年间呢没有受到逼迫，生命不会因为是基督徒而遭遇危险。但是呢更大的一个威胁恐怕是当时的异端思想开始渗入教会里面，那基督徒的信仰就开始受到威胁。不但是信仰受到威胁，也带来的结果也是他们的行为开始远离圣经了。所以使徒约翰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要来警告当时的基督徒，并且也劝勉当时的基督徒一定要来抵挡错误的教导，一定要来持守纯正的福音。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学习这卷书信呢？因为我们看今天的教会我们也面临其实同样的危险，而且可能更大的危险。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不觉得我们受逼迫哈，因为我们在一个可以自由来教会的地区，但在有些地区确实信耶稣是要命的哈。前几天才看到新闻，就是因为难民潮的关系嘛，特别播到叙利亚哈。一开始的时候，叙利亚恐怕是最先，我记得是最先遭受IS攻击的那个村庄，是基督徒的村庄，有40000名基督徒住在那个村庄，全部打散了。那些IS还把坟墓都挖出来了，就是电视新闻有报告。所以40000名的基督徒呢，他们就逃离他们住的那个村庄，所以有很多难民是基督徒，我们更加要为这些基督徒祷告。整个村庄呢就是全毁了。那么最近就有一些基督徒胆子比较大，可能他们就开始回去想要重建他们的村庄，所以电视新闻有报告出来。那这是一些在回教国家一些特别特定的区域，信耶稣是会要命的。那有一些我们知道印度教，在印度的话如果做基督徒也是会遭受到逼迫的。那还有一些是佛教为政府的统治者的时候，他以佛教来统治国家的这些地方国家的基督徒，他们也会受逼迫。那之外的我们这些外圈的，我们是很安全。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很安全就真的安全吗？我们如果越来越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受到的逼迫是里面的，也就是世界上的思想开始进入教会威胁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真理方面不是很清楚或者不是很坚持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我们是偏离信仰，我们不晓得的。 偏离信仰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也会偏离，偏离真理，使我们不能够过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当今在没有生命受威胁的基督徒所要面对的逼迫哈。所以我们只有从清楚的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去分辨哪一些世界上的思想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拒绝的，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很好的防范假教师的错误可以混入教会里面来，然后我们也才能够呢持守神给我们的永生的道路，然后我们可以过敬虔的生活来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这封书信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是同样的重要。刚刚我们读了这个四节哈，它是这封信的一个引言，一个起头，它在这个起头里面就已经把这封信的主题已经总结了，在我们刚刚读的四节经文里面，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带到父神面前的唯一的中保，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根基还有目标。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神，同时他是真正的人，我们才能够与基督活在一个真正连结的关系里头，并且在这个关系里头我们可以享受到喜乐。我们讲的比较神学性的字眼重一点，我们讲这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是我们正统信仰的核心教义当中的核心，也就是最核心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持守到这个中心点，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偏差。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偏差呢，就会变成是异端。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持守的纯正的信仰。今天我们会先从这段经文来看耶稣基督的神性是真实的，然后等到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人性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是上集还有下集，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耶稣基督只有神性，所以这个神性人性我们必须摆在一起讲，以免有人会偏神性或偏耶稣基督的人性，这个都是造成我们信仰以及生活上的偏差的原因。好了，我们来看这一段里头刚刚大家读的四节经文，我们怎么看到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从起初原有的，这个意思是说在世界被创造以前基督就已经存在了，换一句话说基督他是永恒存在的那一位，这个是他的神性的表现，除了神没有永恒存在的。什么叫永恒存在？小朋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请你们背一下第一句，我们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无始无终的，只有上帝是无始无终的。什么叫无始无终？就是上帝是永恒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所有上帝以外的东西都不是无始无终，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神性。耶稣是无始无终的，所以他是上帝，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之上。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描写，生命之道，他是那生命之道。然后呢，第二节讲他是那个永远的生命， 不管讲生命之道或者讲永远的生命，他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不要只是想那个生命不会停止啊，无限延长，其实这个不够的。永远的生命呢，它同时也表现出这个生命的本身，它是完美的，它是不需要更完美的，它是从头开始就是很完美的，它一直是很完美的，它不会从完美变成不完美，它也不会从不完美变成完美，它一直都是完美的啊，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是自己靠自己存在，他不需要靠其他的什么东西而存在，所以他跟受造物不同。受造物都要依靠其他东西存在，我们不吃饭我们不能存在，对不对？不喝水我们不能存在，我们不靠空气我们不能存在咯。所以我们不是自己靠自己存在，所以我们不可能成为神。我们没有神性。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不靠任何东西存在，他就他自己存在。所以他是自存永存的上帝。好，如果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我们就会发现在那里有一句话很像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太初有道就跟这里讲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起初是一样，同一个希腊文的字啊，起源的意思。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看道是有完全的神性，那里就讲道就是神。那道就是神，我们可不可以说哦，道就是神，那神就是道，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啊，因为他下面说啊，道与神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同在的意思就是说道与神同在，所以道有自己的位格。好，那我们的上帝有几个位格啊？小朋友，我们上帝有几个位格？三个。好，先说说看上帝的三个位格。不是，上帝的位格，上帝是三个位格的上帝。上帝是圣父，哎，不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上帝的位格。好，无始无终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位格，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上帝的三个位格，所以道指是子的位格，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就是道，但是道就是神，表达道有完全的神性。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到四节那里又继续的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万有都是来自于基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并且让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被造的万物是要靠基督的大能才可以继续存在，而基督不需要靠任何的受造物存在，这就是创造者与受造者绝大不同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分辨出谁是创造者，谁是受造物。我们也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头，基督他自己宣称什么呢？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说他自己是生命，基督不但他赐给受造的万物在地上的生命，而且基督还要赐给人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讲生命之道以及永远的生命。那我们也许就想，为什么要用道来称呼基督？ 在英文的翻译或德文的翻译呢，这个道就是讲神的话，神的话 the word。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称呼基督？基督是道，基督是神的话。加尔文他的解释是说，因为第一个，基督彰显神永恒的智慧与旨意。我们怎么看到上帝永恒智慧与旨意呢？我们看基督，基督彰显出来。第二个原因，基督更是用话语来彰显神自己。如果我们读圣经，特别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一说话就有事情发生了。所以呢，神的话都是与神的大能的作为相连。神最好不要说话，神一说话就有事情。注意看圣经啊，神说话就有事情了，就是他要做事以前呢，他先说话。我们就简单举三个例子，神的创造是他说话，神的拯救也是他先说话，后来才施行拯救，神的审判也是神先警告，然后审判临到。所以这都是神说话造成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圣经上用道来称呼耶稣基督。原来这个道呢，就是专门用来表达神他自己终极的自我彰显。所以道就是神的话，道就是基督，道就是神的儿子，道就是神。我们就会想啊，中国里也有道，中国人对不对？中国人也讲道。好，希腊文化里也有道，好 ，logos 也有道。好，但是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啊，此道非彼道，好，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中国文化里头的道，或者是希腊文化里头的道，是没有生命的道。也没有位格的道。所以跟圣经里启示出来的这位道耶稣基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要设法把这两个不一样的设法把它连贯起来，这是很糟糕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发现有一批中国学者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我们就会心里要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基督是生命之道，告诉我们离开基督就没有生命，所以人类不可能在基督以外找到生命。我们不要以为人所发展出来的宗教文化、科学哲学、文明、教育等等理论呢，可以与基督相提并论或者取代基督，没有，因为这些东西不赐给人生命，基督是赐给人生命的道，所以我们持守纯正信仰的基督徒，我们要有坚定的这样的信念，离开基督就没有生命。所以世上的任何东西，哥罗西书讲是世间的小学不可以取代基督。所以我们要得着生命，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得着生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世界上人发展出来的东西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那根本是不同的层次。第三个，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原与父同在的那一位，原与父同在的永远的生命指的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那里讲到 很相似的一句话，就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要表达基督神性的荣耀。同在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与父神有极为亲密的关系，所以因着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也只有基督他能够把父神真正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学过的希伯来书第一章有没有讲，基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指的就是基督是神自己用我们可以看到的方式彰显出来。同在也让我们明白圣子是圣子，圣父是圣父，位格不同，我们不要错乱。圣子不是圣父，圣父也不是圣子，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千万不要说感谢天父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完全错误的认识。圣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圣父。所以圣子是圣子，圣父是圣父，所以这里说基督与父同在。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那里，基督有自己讲到他身为圣子的荣耀，他的神性的荣耀。那个时候他是预备要上十字架，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篇是他的祷告，耶稣基督向天父的祷告。有一句话他就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所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之前，他在永恒当中他是与圣父同在的圣子，他有与圣父一样的荣耀。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他的荣耀不如圣父的话，他就不是真正的神。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读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它就代表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名字。在新约，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用自己来称呼自己的名字，在新约我们是看到基督耶稣的名字，他就代表了神的名字，表示他不因为成为人来到世上而减少了他原有的神性。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是什么呢？他是永恒的神，他是自存，自有拥有，自己存在的，自存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从这三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位真实的神。接下来我们必须要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教义这么重要，我们连孩子我们都要学。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啊？再讲一遍，无始无终，对不对？然后呢，无限无量，然后呢，永不改变的神啊，这个你们一辈子要背牢的哈，已经背好了啊，明年也要记得，后年也要记得啊，不能只记一年啊， 你背好以后你会发现很有用。我们用这样子的来分辨啊，分辨出啊不合于圣经的教导。这个教义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我们一直强调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都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凡是偏离这个核心教义的，我们都说他是异端，因为他就不是正统基督教信仰的教导。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我们自己的信仰里面只注重基督的人性，忽视基督的神性，会变成异端。还有呢，反过来只注重耶稣基督的神性而忽略了耶稣基督的人性，也会变成异端。这是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一直是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没有问题，一直是个问题的。我们会觉得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好像觉得很自然而然，我们就相信了，对吗？没有人跟我们吵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从耶稣基督自己传福音的时候，那些许多犹太人不相信的，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耶稣基督自己告诉他们他是神，这些人不相信的。接下来使徒传福音的时候来传耶稣基督是神，一大堆人不相信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一堆的人就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这个真理，所以耶稣基督是神这个教义一直到现在，而且到以后都会是教会里争论的一个焦点，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举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第一世纪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虽然后来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可是他们仍然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而已，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们就发展出来了一个异端。那个异端就很像把基督教变成犹太教那样，就是没有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叫做爱宾尼派。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熟悉呢？因为他在公元500年以后就绝迹了。好，现在我们要讲一个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尼西亚信经。这个问题啊，一直到了西元318年呢，又变成很火热的争议的焦点。有一个基督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异端的领袖叫亚流，他是一位很优秀的长老，口才很好，非常会讲道。长老是要负责教导圣经的，那当时呢，在长老之上呢是主教。有一次他听这位主教他的上级啊，亚历山大讲道的时候呢，讲到三位一体了，他就起来反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坚决的反对，与主教抗争。他坚决的坚持基督是被圣父所造的，所以基督没有圣父的神性，基督不是像圣父那样无始无终的神。他就抗争，因为他的口才很好嘛，很会讲道，所以呢很多基督徒支持他了，所以这个抗争呢可以持续7年。结果这个支持亚流的这些基督徒呢，跟支持主教也姓亚叫亚历山大， 两边的基督徒就打起来，好，为了教义可以打架的，然后就引起暴动，最后教会很可能就是会分裂，因为这样子的错误的教导出现。最后呢，为了要解决这个分裂呢，在西元325年，就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出面召开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所以就定下了尼西亚信经。当时大家就到了土耳其的一个城市叫尼西亚，在那里开会。一共有多少个主教来参加呢？有300位，所以这个不是小问题啊，这是大问题啊。300位，大部分一致通过，大概就是一致通过啊。亚流是异端啊，然后呢就把亚流开除了，把它放逐到边疆去了。好，然后呢就定下了尼西亚信经，我们刚刚读的信仰宣告，来告诉各地的教会，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标准。可能当时的基督徒要受洗都是要背这个信经的，才可以证明他的信仰是正确的。所以这个信经定下来之后呢，各主教就拿回去在他们教区里头各个教会来规定，这个信仰的标准是这样，不准再教导，不准再流传亚流的偏差的教导。那我们就以为哈，这下就好了啊，坏人也被放逐了，然后信经也定下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撒旦的种子是会长的啊，它不会随便就被消灭。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异端之一啊，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他就是亚流结出来的果子啊，他就是用了亚流的思想来教导人，所以呢，他们也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说耶稣基督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我们说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这个异端异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就要知道，并且我们要全力的抵挡这种假福音啊！我们不要觉得那不关我们的事啊！我又不在耶和华见证人，而且我就不会让他进门。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撒旦的工作不是在一个地方，他是在各地方，所以我们不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范围里面，不表示我们就安全了啊！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越来越多神学家神学院老师牧者是训练出来的啊，所以呢他们支持什么样的神学呢？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神性啊。他们认为尼西亚信经那是很古老的东西啊，那个不合乎现代人的思想。我们现代人要怎么样来认识神呢？要用我们现代人聪明的头脑来认识神，来读圣经，所以古代的信经都不可用。好，所以呢他们主张耶稣基督是人不是神，没有神性。这样的主张已经在西方的教会圈子里头已经是很普遍。我们不要讲别的地方，我们就讲瑞士。瑞士的国家教会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神学主张，都是这样的牧师，包括我们这间教会的牧师也是的。你不要觉得很稀奇，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这个是世界的趋势。那我们也不要觉得我又不去国家教会，我来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很安全啊。目前中国人的教会还不普遍这个现象，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这是迟早的趋势啊，没有教会是免疫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认识这个真理啊。我们不要说我相信就可以，不够的，我们还要能知道 为什么我这样相信？好，圣经怎么说？我还要能够解释，好，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自己，来拒绝假的福音扩散。而且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更知道怎么去传福音，怎么样介绍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教义的重要性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看重的，而不是只有神学家、只有牧师、只有长老执事的事情啊。基督徒每一个都有义务要去明白，而且要去小心防范。第二个，我们要说这个教义为什么那么重要，它是福音的关键点。我们要想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才有资格以人的身份为人的罪接受神对罪的刑罚。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才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我们才有真正的救恩。所以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思想，他们是没有救恩可以传讲的，没有的。他们会教导他们的信徒，你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榜样，你不是从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与他联合而有力量去活出新的生命，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我们当然也是，但是我们是被连于基督，我们是得着基督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学他的榜样。这是有救恩跟没有救恩的差别。有真正的救恩，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信耶稣不是像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选择我们今天吃什么啊，我们今天穿什么衣服啊，我们去哪里玩啊，我今天怎么安排我的时间表啊，然后我要住哪里啊，好，然后我今天要去哪里旅行啊，我要选择哪一本书看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头，他是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把信耶稣只是看成生活里的一个选择而已。所以我可以选择他，可以不选择他，就没有没有那么怎么讲，把它看成那么不重要的事情。而且耶稣基督是神的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就不会是相信一套死的理论，或者我们只是用理性去同意圣经的理论死的理论一套理论。如果耶稣基督是神，我们这样相信的话呢，信耶稣就会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唯一有效的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而且我们相信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才可以和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上帝有一个真实的永远的生命上的关系。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我们就被神收养作为天父的儿女，而这个关系是永恒的，而这个关系从现在开始就影响我们每一天生活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要因着这个关系而调整我们的决定。而这个关系呢，也会在永恒中让我们去享受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关系里面的话，就很有关系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在与基督耶稣 有生命的相连的关系里头呢，我们就要在永恒中为着自己的罪来承受神永恒的愤怒。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我们这样相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想想我们自己个人怎么样啊？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是我个人的神啊？你说当然是了啊。我建议我们呢，每一个人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放在神的地位。我们每个人思考啊，我们不能替别人说，我们也看不到别人，我们心里说，我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把耶稣基督放在他是神的那个地位来生活。我们随便去看看啊，当然在这里可能看不到，一定看不到啊，八成看不到。如果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就看不到，到处都是庙，然后就看那些去庙里拜拜的人，哦，他们拜得很用心哦。我有的时候会在那看，远远的看，年轻人也拜，老的也不拜，很用心的拜。我就在想，他们拜的是偶像，可是他们却可以把偶像当成真的神在拜哦，拜得很真哦，他认为他拜的是真的哦。嗯，然后每次我看到，我就会在想，我们拜的是真的神哦，可是呢，我们对待我们的神好像不是这样，我们对待我们的神好像是我们的神是假的，我们对待神的态度，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啊，我们怎么对待神，好像就是在告诉人说，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可以容许我们随便对待他，就是人家假神真拜，我们是真神假拜。是，所以我常常是这样检讨，就是我有没有像人家这么认真在拜他的假神，我的是真的，我应该更认真。当我们从内心深处真的相信基督是神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敢像现在这样忽略他。我们常常觉得他是神，站一边去很麻烦的，基督是神，我处处要听他的，他限制我的自由，我星期天要来做礼拜，我每天要灵修，我都不能自由过我的日子，站一边去，站一边去。我们常常叫我们的神站一边去啊，好像他挡我们的路。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扪心自问，我真的相信我的基督是神吗？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上帝说啊，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要把这一句经文变成我自己，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我就是我的神啊。我们背圣经可能背错，什么意思啊？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对不对？神是这样说的。那神是这样说，我们怎么做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追求爱他，其实我们没有把他当成神来对待，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对他，我们就没有把神该得的尊崇给他，我们没有荣耀他。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小朋友，我讲到的时候你们都要很小心啊，随时要抽考。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小要理问他，要背的啊。对啦，荣耀神啊，啊，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我们人生的我们活着干什么嘛？不是吃喝玩乐，就要荣耀神，对不对？怎么荣耀神？就是把他该得的尊荣给他嘛。该得的尊荣给他是什么？就是把他当成神来敬拜嘛，认真对待他，就是荣耀神哦。而不是你去做什么事情，不用，我们的心怎样对神，神知道的。 300年前有一位英国的牧师，他讲了一句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他讲的这句话非常的好啊，我已经在我们的查经班都有分享过。他说，一个灵魂的价值与美好就要看他所爱的对象来决定。一个人灵魂的价值有多高，有多美好，就要看一个人他所爱的对象来决定。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最享受什么事物，那个事物的价值与美好就决定了这个人他自己灵魂的价值与美好。这句话是很棒的，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去思想。如果一个人他最享受的是神的伟大，就表示这个人他的灵魂已经得到救赎，而且他已经在被神塑造成一个非常高贵的灵魂。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最享受的是世界上的人事物，其实他正好就是贬低了他自己身为人应该有的价值。仔细的想，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的尊贵价值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的价值超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其他的受造物。所以当人以其他的受造物作为他爱的对象，作为他享受的对象，他就正好在贬低他自己作为被上帝创造的人的价值，因为他自己有神尊贵的形象。如果大家想通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回来，上帝有多爱我们，他叫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其实他知道，他也要让我们明白，只有我们全心全意爱上帝的时候，我们才会真的显出自己最高的价值。因为没有比上帝更美好、更贵重的对象可以让我们去爱。所以我们如果爱上帝，我们就是爱那位最高贵的、最有价值、最美好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灵魂的价值，而这也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叫我们爱他是上帝很自私，上帝阻挡我的喜好，阻挡我的自由，上帝捆绑我，让我很不自由。不是的，上帝看重我们的价值，所以他叫我们去爱他。好，我们继续在心里头，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检验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不是还是觉得基督是我的神，我相信基督是神，然后基督真的已经是我的神。好，我们继续来检验一下。有两个方法可以检验，第一个就是我心中最爱的，那个是我的神，我心中最爱的。第二个检验的方式就是我心中最依靠的，他会变成我的神。第一个，我心中最爱的是什么或者是谁，他会变成我的神。有些人爱歌星，对不对？爱明星啊，那个就是他的神了。你心中最爱什么？你觉得你最爱的东西就是你有它，你最快乐，你最享受。好，你想想看，那个是你的神了。所以，如果我们从心中，我觉得最爱的，我想到神，我是最高兴，比我想到其他一些人事物都高兴，那我是最爱神。我最依靠神，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做神的儿女，我就不怕了。这是我最依靠，不然就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更具体的来看一下我们自己啊的生命现在到什么地步，怎么样具体呢？ 我们就从我们几个基督徒生活的点来看自己。好，我们不要去看别人，看自己。第一个，我们从奉献啊，等一下到奉献，你是怎么奉献的啊？还有我们平常怎么花钱，我们对钱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平常是用什么态度祷告？我们平常每一天是怎么样灵修？还有我们每一天的时间的安排，我们是怎么安排？就这几项就可以，就可以来检验今天基督是不是我的神，是不是？如果我们担心我们奉献金钱给神，我们在生活上会有缺乏，或者呢，我多一点奉献，我自己就少一点享受。如果我们奉献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呢，其实就证明我们心里依靠的是金钱，不是基督。所以恐怕钱是我的神啊，不是基督。这个就要求主来调整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调整过来。我相信基督是神，他供应我一切，所以我不担心。我奉献基督一样给我够用，不会少。好，我们怎么祷告？好，如果我们觉得祷告没有用，我也不想祷告，或者祷告是多余，我自己来做就比较快一点啊，不要祷告了，祷告要花时间，赶快想办法吧，打电话查资料上网，就是不祷告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不相信基督掌管一切，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依靠自己比较好啊，自己比较有安全感，那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神呢，就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的神了，我就是我的神了。这个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去反思的。然后我们检讨一下，如果我们觉得花时间敬拜主，花时间祷告，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花时间去亲近主，还不如我去做一些我觉得让我更高兴的事情，更有成就感的事情。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就会证明其实我自己的心还在爱其他的东西超过爱基督，所以基督还不是我的神，而是基督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变成我的神，好不好？我们就是用这几样东西来反思，在神的面前去反思，好好的检讨一下到底基督在我的心中他是不是神，我是不是过这样子的生活让人看到基督是我的神。我们都不用去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基督是神，人家一看你就知道基督是不是你的神了，他要不要信你的神了。所以我们要先活出来嘛，基督是我的神，那我应该怎么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有一天基督真的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改变的。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看到基督是那位神，基督是那位永生之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上，他是为了要使人成为神的儿女。相信他是神，我们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会开始在生活中学习做一切的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目的？我们是遵从基督是我的神。我们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喜好做选择，为了自己的理想做选择，或者为了自己在世上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来做选择，而是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让人看到基督是我的神，所以我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我今天来教会聚会？我就是要让人看到基督是我的神啊，不然我今天为什么来啊？基督是我的神。我为什么祷告？因为基督是我的神。我们可以活出这样子的 一个生命出来，我们就开始会越来越渴慕我们要追求圣洁，而且我们会越来越渴慕我们用我们一生的努力去荣耀我们的神。摩西长老他讲啊，在古代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在古代常常会有一些圣徒，他们会跟上帝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你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会跟上帝祷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活在世上已经不能够再荣耀神的时候，就求神结束他们在世上的生命。哪一天我们也可以敬虔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也能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就是神，我活着是为着荣耀你，如果我继续活下去不能够荣耀你的时候，就请你接我回天家吧，比较好一点。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跟神做这样的祷告。现在我们至少可以从哪一步开始呢？如果圣徒的祷告我们现在觉得有怕怕，那我明天就回天家了嘛，因为我今天没有荣耀神，不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天天要做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我们要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被基督吸引，让我们的心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吸引他，然后让我们每一天愿意更加的爱他，然后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新的一天来什么重新学习顺服你，对不对？上个星期我们小孩子学习的祷告，新的一天开始就是重新忘记昨天的不听神的话，今天开始我要听神的话啊！每一天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用这一天的生命来做什么啊？来表达基督就是我的神，今天我就要这样表达，基督是我的神，好吗？小朋友，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边听讲道，别人说很无聊，你要说因为我要说，我要表示什么？基督是我的神啊，我要爱他啊，顺服他。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献上感恩，你真的是爱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与你和好，可以成为你的儿子。谢谢你把耶稣基督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依靠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目标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帮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祷告，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天天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表现出基督，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掌管我的一切，你供应我的一切，你是那永远的生命，你是那生命之道，你是那起初原有的，你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你是那永恒的神，你是那自存的神，你是那荣耀的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乐意来爱你，我们都乐意努力把一切的尊荣归给你，我们都乐意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祝福今天领受你话语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感恩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